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晚上好。时间很快哈，我们好像是休息了三周哈，啊，差不多三周啊，嗯，所以我都有点忘记我们上一次上到哪里哈，嗯，我们上一次是看第二份讲义嘛哈，学以致用与学无止境啊，今天的这个新讲义可能。不晓得能不能讲得到哈，那待会我们再看看。那学以致用这篇文章呢，导师也是写得非常非常好哈，啊，所以有些重点我还是会慢慢跟大家说明哈。我们应该是上一次上到学以致用的第一页的第一段，对不对？啊，那今天应该是从第二段开始是吗？啊，嗯。第一段主要是大标题，就是这一大段呢是提到学以用的结合啊。那佛法顾名思义，那当然很多人都有讨论过哈，佛法是宗教，那也有一些人说是佛法是哲学啊，那佛法是修行的啊等等。不管你如何定义哈，你如何定义都可以。那但是唯一要记着的。一个重点就是导师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所学的任何道理一定是跟用能够结合，如果我们所学的道理是没有办法使用的话，那个就不叫做佛法啊。所以不管是我们听到的任何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个师父跟我们说，诶，我们修学佛法会得到智慧，那奇怪，我怎么学那么久都没有智慧啊？那可能是有问题咯，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道理没有办法让我一直增长智慧。所以如果是我们在佛法的这些名相里面啊，那慢慢了解了之后呢，我们自己要检验啊，那哪一些我们还没有实际上运用在生活上啊，那比如说还有很多，比如说禅定。禅定的种种的经验，我们很多人，如果你没有实际上跟过老师学习，可能我们要体会得到的话，那会比较机会会比较少一点哈。比如说我们佛法里面常讲的清安，有些人认为吃饱了就有清安了，对不对？肚子饿就会发抖嘛，哈。那种清安不是禅定里头的清安啊，所以佛法里面讲的清安呢，它是要透过方法。我们待会下一页呢，会提到呢，修学佛法其实不只是道理，我们要了解啊，那方法也是很重要的啊。有些人用错方法哈，他虽然是可以做很多功夫。但是呢他都没有办法体会，因为他的方法有问题、哦、所以方法其实很重要，就很像我们看那些很多做面包的说明书啊，我们不是都会看嘛，对不对？几杯水，几多少面粉，但是奇怪，别人做的面包就是很 Q， 我做的面包就是软软的，你知道吗？同样放这样的材料，所以佛法也一样哦，你照着书本这样子自己去揣摩、哦、跟有善知识来学习会有落差的、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慢慢要去检验 哦。那导师有提醒我们有一些步骤一定要了解、哦、好，那第一段学以用、哦、是我们不断迈进、哦、的一个前方便、哦、一个认知。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哦，学佛不能停滞于闻思，而应该从事修行啊，学以致用。就是学习佛法呢，这里有提到说，我们要从清净善友，就是清净善的那个善知识啊，就是好的老师，那听闻正法啊，如理思维下手，然后才能够法随法行啊。那这要经过一番的闻思，那是跟一般宗教不同的。 那这个我想也是佛法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要修行之前呢要听一些道理啊，否则的话呢其实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要听闻啊，要学习佛法啊。那所以任何不懂的我们都应该问啊。所以佛法呢虽然是教导我们很多啊，信仰的层面啊，或者是体会的方面，但是如果不多多听闻很多经文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啊。比如说我们有些道场，一般的道场呢都有送早晚课，那也许大家有送过阿弥陀经嘛，对不对？你会觉得阿弥陀经好像一直在介绍这个极乐世界，好像一个介绍书啊，有没有啊？介绍那里啊有八功德水啦、啊、什么什么，诶，但是讲要怎么修念佛的方法啊，这部经讲的并不是很清楚，有没有？他只是提到一心不乱，若一念啊、乃至多少啊、若一天啊、乃至几天，但是实际上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摄心念佛，这部经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类似我们如果对这个念佛法门有兴趣的，应该要把净土的经典都拿来读，比如说无量寿经啊等等，其他净土法门的经典都拿来读，那你这样子才会对这个念佛法门比较把持的比较完整啊。否则的话我们只是这样送这个阿弥陀经的话，可能很多要得到一心不乱的方法还是有一点距离啊。我们待会下一页会提到。好，那从我们听闻佛法呢一直到实行这过程啊，就让我们把所了解的道理学以致用，这可能会引起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到底要学到什么阶段才开始从事实行啊？那有人就会问说，那到底我要听多少啊？有些人说啊，我不听还好，越听越模糊，因为每个师父讲的经都不同啊，对不对？讲的方法有点也不同，所以我们到底要听到什么阶段呢才开始实行。那导师这里有跟我们介绍阿含经有两种人啊，两种根性，一个呢就是叫做随性行，那另外一种呢是称为随法行。所以你看它的不同点，就是一个是信心入门，一个是智慧入门，这个随法行就是智慧入门的啊。那一个就是感性的，随性行就是感性的人啊，随法行就是理性的人。所以感性的人呢、啊、这里导师有提到随性行啊，就是只要他听过一两次简要的开示就深信不疑啊，就开始做了啊。比如说师父教你啊要诵经啊，他就每天就会早晚课这样诵啊，里面的经文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也能够诵得很开心啊。那这个就是比较属于性行人。那法行人呢就有点不同了、理性的人，智慧行人，他就是总是希望多闻熏习啊，那解了种种的疑惑然后才开始实行。那从博反约啊，这四个字呢是说从博就是广博嘛啊，反约就是我虽然了解无量法门，但是我会找自己契合自己根性的下手，就是反约，就是检阅的啊，为自己摄心啊，修定修慧的方法啊，从事实行。那不管是哪一种人，这两者啊，都是起初不是完全不实行啊，只是偏重在闻思或者是解行啊信解这两个不同而已啊。那如果只是以为闻思就能够达到效果的话，达到这个断烦恼的话，那这个是不想实用的话，这永远都是空虚的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二第二个问题，从学到行出家人应该怎么行啊。那这一段呢，其实这一篇文章很多内容是针对出家人来说的，虽然是我们在座的很多是在家众啊，不过这些都是基本的原则。比如说在阿含经啊，有一些居士啊就有来跑走来问佛陀说，诶，佛陀啊，你为什么你讲经齁、都跟出家众讲很少到我们的村落去讲啊，有没有？都是在僧团里面讲，或者我们读阿含经啊都是比丘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很少看到比丘尼的。 也很少看到优婆塞、优婆夷，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就说、哦、好像佛陀偏心，有没有？去问佛陀，那佛陀就跟他回答，怎么回答呢？回答佛陀当然是很善巧哦，他说，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我有很那个很多稻田啊，很多稻田，那每一个稻田的土壤啊都不同嘛，对不对？那有一些土壤呢，它比较肥沃。有一些土壤呢就是沙石很多啊，有一些土壤根本没有办法种植啊，沼泽地。那请问大家，你会先在哪一块地先去花时间？就是比较肥沃的地，对不对啊？你会花时间在比较多时间花在这个地方。那佛陀讲这个道理是说，因为发心会持戒啊，会修定，会修慧的，乃至舍离世俗而来出家的出家众呢，因为他们全心投入要来修行，就是像这个良田一样啊，肥沃的土啊，他什么都挂碍都可以放下来进入僧团，所以佛陀会多先培养他们呢，就好像这个肥沃的田啊，你如果时间多花一点在这里呢，不是偏心，是因为呢你教育好他们之后呢，他们去广利众生，比佛陀一个人到处去宣扬不是更快嘛，对不对、哦、那这个就是佛陀回答的方式、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经典的时候，那也许虽然是针对出家众在讲，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家众也是可以学习的、哦、很多内容。好，我们来看挂壶二这个问题、哦、那从学到行，那修行者应该要怎么实践呢？有一个原则是修行不管在家出家都必定会有的修行阶段、啊、就是信、戒、定、慧。请问大家今天的两份讲义大家都有拿吗？有哈，有一个图表的，大家有看到吗？有一张是图表的，没有页码的、啊、横的。那大家看 A， 有一个 A 字，这个这一面、啊、有一个 A 字的这一面、啊、那这个图表呢的标题上面是称为解脱道次第，有看到吗？有没有？有哈，嗯，那大家请看这个，有一个名称称为七清净，一个名称称为五根，有吗？有哈，你看最上面那边啊，七清净呢，就是从戒定，然后见清净，对不对啊？见清净开始就是慧学了哈，所以就是戒定慧。那五根呢，就从信、净、念、定、慧。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八正道的次第来说的话呢，其实你按照八正道来说也可以啊，你按照七清净呢，戒定慧也可以啊。那你按五根五力啊，正见闻思成就性根啊。从这里开始讲也可以，但是大家都会经过呢戒定慧啊，不管你是哪一个次第都会经过戒定慧啊。那信是一种闻思的正见啊，能够让我们产生信心啊，或者是信根。那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呢而去入戒定慧的修学，断惑正真啊，那真正的慧就是无漏慧。所以这个解脱道次第的架构呢，是也是应顺导师整理的啦哈，我只是把它汇整过来成为这个图表。那我们下一篇文章会用到这个图表很多啊，那但是现在只是讲一个大概啊，一个修行的原则，大家记着哈，这个图表是很可以时常可以拿来用的。好，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啊，所以不管是在家出家修行的原则就是信、戒、定、慧啊。那这个信呢，就不是一般的信仰或者是迷信、哦、它是由于正见闻思佛法过后呢，闻思这个人天善法过后呢而产生的一种正信。由正信啊，就是正见而来的这一种信心呢，它绝对是理性的、哦、而且呢是以智导情的。那由这样子的话呢，才慢慢进入戒定慧的修学、哦、第二，从佛法存在人间来说，为自己、为佛教、为众生，那总括出家人的修学不外乎三种事情。第一个就是修行，第二学问，第三就是 幸福、啊、就是修福。那第一个圈圈有提到说，以个人来说，修行当然是最好的啦，啊，就是修学静定慧啊，这个是最上等的。我一直都觉得说，我们如果真的没有任何的那个牵绊啊，也没有任何生活的压力啊，修行人啊，能够专心的修学定慧啊，是很有福报的，真的很有福报呢。啊，我们都是为了三餐啊，哈，为了寺庙啦、啊，哈，为了要应付信徒啊，还是等怎么样？那要专心的修定修慧哦，还真不容易，真的啊。有时你专门在修呢，又怕人家说，哎，这个师傅什么都不做的，这么懒惰啊，所以要去找一些事情来做，对不对啊？那所以你看，要当一个修行人啊，啊，像佛陀时代这一种哈、啊，专心在定慧，然后又有很多连国王都来扶持啊，这一种实在是上上等事啊。那第二类呢，就是以佛教跟众神来说，那就是学问或者是修福，那就是修学智慧还有福德资粮所不可缺的两大项、啊、学问就是修学智慧、啊、佛法的学问当然跟一般世间学问不同，它不是说、你读一读、拿了 一张证明书、如果我们、往生的话呢，就给这个阎罗王看一下，我上过了那个成佛之道啊，请你要判罪要判轻一点这样哈、哦。那这个证明书是没有用的啦啊、哦。那大学文硕士文凭博士文凭也没有用，那到最后是用业力的啦，不是用这个啊。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所讲的学问啊，它是一种叫正见，叫正见，就是我们在你看哦，一个人如果他本身是有正见的人啊，别人要用什么方法来让你升起烦恼，你都有办法呢，就是像打太极这样子啊，就是四两拨千斤啊，就给他化解掉。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有正见的人，经常我们在生活上啊，都会碰到一些不尽人意的这一种人事物啊。那所以我们如果是没有佛法的正见的人呢、啊，在佛教里头呢，都是跟着一起热闹，那跟着一起悲哀，跟着一起什么，但是自己没有自己的主张啊、哦。所以我们纵使是我们大家都是同一间寺庙，或者是我们大家都同一班同学，但是有知见的人，他听闻佛法呢，他是截取呢理性啊、哦、有正见的部分，那感性又偏信仰的部分呢，他就比较着重听什么呢？听故事啦，听灵感啦，这样哈、哦。那所以真正说修学佛法就是修学智慧呢，在正见方面呢，要特别着重才对啊、哦。那如果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呢，或者遇到困扰的时候，我们还是对于自己的信仰，或者是对于三宝，对于自己的修行方法，还是有任何的这一种怀疑的话呢，那也许这个还不能真正称为正见啊，就是我们所修学的很多也许都是概念，不叫正见啊。那佛法所讲的正见呢，就是不管我遇到生老病死，我都不怕的，而且不会动摇，这个才叫正见啊。所以佛法里面讲的智慧呢，它是一种笃定，一种呢对于生死不再畏惧、哦、所以你看见道的人啊，见道的圣者在阿含经说没有五种部位的，他不会有死位，不会有大众位，就是说他在大众面前呢跟别人介绍佛法，或者是说诶我来介绍自己，他不会发抖啊，或者是呢对于死呢他也不会有畏惧。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啊，他已经断除这个我执啊，所以这一种正见啊，无漏正见升起的时候啊，是绝对没有任何的部位的啊。所以对于佛教众神来说啊，培养正见还有修学福报呢，是我们成佛的两大两个翅膀啊，一个是福，一个是慧啊，缺一不可。好，我们来看那个三者的内容了。OK， 我们请看第二页。从当前现实的情况来说，来谈学与用的结合。请看第二页哈。 第一个用于修行，就是我们把我们所学到的佛法呢用在修行，怎么用呢？原来他应顺导师的文章说，就是不管你是修任何法门，这有四样东西一定要记着，这四样东西如果缺了一个就可能会有问题哦。啊，这四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知见要正确，就是我修学佛法的知见啊要正确，我不是呢为了求财求名求名求利而学习的啊。第二呢就是动机要纯洁，动机要纯正，就是我清净三执事也好，我听闻佛法也好，我动机要很纯正啊。所以我们经常如果起了不善的念头啊，我们跟一个善知识在一起，或者是我们跟同参道友在一起修行，我们的动机如果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自己要不断的要纠正自己啊。第三就是目的要中正啊，就是我们的目的啊要清楚啊，你修解脱道修菩萨道，不要在那边换来换去，很像换衣服一样啊。有些人就这样啊，我今天听这个人间佛教我听得很好，所以我要行菩萨道，明天呢我听到四念处，哎，我要修解脱道，哎呦惨了，不晓得要哪一个好，你知道吗啊。所以自己那个学佛的目的啊，听闻佛法过后，其实要知道自己的根性比较契合哪一种啊，你契合解脱道也可以，你契合菩萨道也都可以啊。那自己慢慢的要去抉择。最后一个呢就是方便要善巧，就是不管你学什么都好，南传北传藏传，那你修的这个方法这个法门啊，比如说念佛，那念佛如何得到一心不乱？其实要得到一心不乱之前呢，还要经过很多过程的哦。就好像我们比如说修安波念哈，你要得到这个静行定之前啊，或者安止定之前啊，你前面还要经过一些阶段的。什么阶段呢？就是你怎么对治调举，你怎么对治昏沉，你怎么对治睡眠，你怎么对治追悔，这种五盖呢，贪嗔等等，你如果没有办法对治呢，其实我们一直你在用功在那个方法上，它都很难能够让我们得到禅定啊，或者得到一心不乱。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方法，你自己要发现看，我在念佛的时候，或者我在拜佛的时候，诶，我的散乱心哦，没有办法一直专注在这个经文哦，我才没有念几句哈，诶，又想到我的工作，我没有念几句又想到我的孩子哈，那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办法中断你的断调举心啊啊，那你是很难得定的，你没有办法得定的。所以在南传很多禅师教导我们的方法很简单的哦。但你能够注意一个所缘哈，一个所缘哦，如果你能够完全不会散开哈，你不管你注意呼吸也好，注意佛像也好啊，佛号也好，你如果注意这个所缘能够保持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啊，那都没有散乱哦，都没有调举，都没有其他的五盖哦，那保持在这样子的所缘上，而且你能够一天两天乃至一个礼拜，那像泡奥禅师他就有教导我们说，如果你能够一个礼拜哦，一个礼拜哈、哦，至少了哈、哦，你每天都能够有这么多支香哈、哦，都这样子的状况的话，你要得到你要进入禅定就有可能了，就有可能啊、哦，所以我们要从小地方慢慢要。让自己的这个一心不乱啊能够成就的话，要从平常就摄心，要从平常就摄心。所以你要平常，我们平常还也许大家会问说，师父我又不是出家人，我怎么可以每天这样、注意那个所缘那么久，那我平常行住坐卧的话、哦、那煮饭啊、哦、洗衣啊要怎么样让这个方便越来越纯熟，可以的啊，就是你把你的那个学习的方法、啊、注意所缘的这个那个念力哈、啊，培养在你的生活上啊，所以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的正念呢、啊、就要提起来。所以我一直啊，我自己都要提醒自己，比如说 我去我进去我的寺庙啊，我脱鞋子，我脱鞋子哈，我都会把我鞋子放好好的，我都会把我鞋子放正正的，很少啊，除非我赶时间呐，哈，或者是什么，我就会把鞋子哈，就是乱放了，哎，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呢，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整天盘腿，那你只有在你的生活上哈。你注意看看我们的念头有没有经常不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啊？你脱鞋子，或者是你在洗衣服啊？你在做任何的事情，你有没有专心一意的做啊？还是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想别的事，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想这个事情？如果永远都是这样子三心两意的话，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设定的啊，设心在定的。所以方便要善巧的话，其实我以前在学院我们在打禅期的时候啊，如果是说你对这个禅师很有信心，你对这个方法也很有兴趣，通常哈、哦、我们打禅期哈、哦、是越做越少睡眠的，越少睡眠的，就是。通常我们都比如说一天有六支香啊，我们通常都是要人家供供供才会去禅堂的嘛，对不对啊？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呢，通常都是人家还没有空之前你就在禅堂做了，你知道吗？就是你会在别人还在休息的时候呢，你就赶紧去用功。为什么？因为你方法慢慢慢慢越来越纯熟了啊。所以大家如果你学习任何的法门，师父不知道啊、哦，你是修什么法门的？但是如果你想学的那个法门，如果这个修行的方便你还不纯熟、不善巧的话，应该要找善知识问清楚啊。那如果这个方便没有善巧的话，那是没有办法得到你所要的目的的啊。好，那是这四样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了啊。所以我们在导师这里呢，用于修行，他举了两大方面来说明。第一个就是因为中国佛教呢非常重视音声佛教，音声啊就是唱诵啦、念佛啦哈这种。导师说，我们中国佛教呢这个现象就是认为你如果没有唱诵、没有念佛，就等于没有修行。这样的中国佛教很奇怪，它就是这样。但是后来我自己，因为我在南传佛教有短期住家啊，我有去过韩国，我有参访过不同的修行方法。诶，每一个国家每一种修行方法其实都重视音声的，不要说只有中国佛教，只是中国佛教比较更重视一点而已。像韩国、哦、他们没有其他的法器，但是他们有木鱼，你们有听过吗？他们在念经也是只有敲木鱼，那一个也叫音声啊，对不对？南传呢，他们念巴利文啊，南摩达萨巴嘎瓦多，他们是没有法器，但是也是大家有那个音调、哦、色心，也做早晚课。那导师说这种音声的佛教，当然中国佛教已经形成一种方便了，接引众生的方便。那这种方便古来都是有意义的，就是比如说寺庙的早晚课确实是很有意义，就是让一个不懂得修行的人至少一天有两个时间好好的专心诵经拜佛。那这些早晚课呢就是中国的特色。那这个念诵的法门呢、啊，那导师说在中国佛法里面呢、啊、它是非常普遍的方便。那既然有这样的方便，是不是我们学习佛法的正见过后就觉得它一无用处呢？哦，导师在这里就是要跟我们纠正啊。如果学习佛法有了正见过后，应该要在这一个唱诵方面呢、念诵方面呢的品质有所提升，而不是呢给予否定。因为唱诵啊，称名念佛啊，持诵经典，这些都是在大圣经典里面呢或者阿含经都有的方便来的啊。那比如说那个只是 早期的唱诵呢比较简单，比如说大家一定有听过周立盘陀伽，对不对？佛陀教他说你念扫地扫地，这个其实也是叫念诵啊，但是他念的东西很简单，没有念得很复杂。我们现在念的东西比较复杂一点，对不对啊？那不管如何，这些念诵如果你有正见的话，它就是修行的方法啊。所以主要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哈，有了正见的佛弟子呢，如何诱发自己用这种清净的信心来念诵，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应该要做得到的。就是经典是让我们回顾三宝的信心啊，修行的道念。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有清净的信心来持诵。第二个呢，就是懂得收摄散心啊，我们的散乱心。那导师说，有人问他，刚开始诵经的时候呢，还会专心哦，因为经文我们不熟嘛，还要看经书啊等等。那如果我们经文很熟，咒语也很熟啊，法器也很熟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妄念就多了，妄念就多了，因为你很熟嘛，很熟哦，反而你就不能够摄心啊。那是不是越来越熟，妄念越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证明这一个唱诵呢，并没有帮助我们收摄散乱心啊。那这个就是善巧。方便没有善巧了啊，就是我们的方法没有善巧，所以我们在唱诵的时候呢，就是最好就是把眼睛关起来，把眼睛闭起来啊，诵经，然后要随文观意啊，那这样子慢慢呢收摄这个散乱的心，再来就是要有恳切的诚心啊，要净念相续啊，那最好呢不要让自己呢在这个时段呢、有这个其他的杂念进来啊，那慢慢才能够呢得到一心不乱。所以在这篇文章导师有说，我们念佛拜佛啊，不求多，而是求什么呢？恳切诚心，品质啊才重要啊。那有些人在比赛呀、看谁拜得多，拜看谁念得多，那个都没有必要啊，对于收摄生散乱心没有重大的意义。好，我们再来看刮胡三。那用于修行还有一个就是修学定慧啊，就修学止观。那这一些重视修正呢，轻视文思的问题也有的啊。所以导师在这里有附带跟我们提说，很重视修行，但是他对于我佛法的知见没有很巩固的话，他会出现几种问题。第一个就是盲修瞎练啊，比如说师父教你的你就照着修就对了，你不要问那么多理由啊，这个就盲修瞎练。第二个呢，就是修久了、会在色身上用功啊，色身上用功。所以有一些人呢，他打坐或者是诵经，他诵得很顺畅的时候，或者打坐很顺畅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说他的气非常的顺畅啊，那对于养生非常有效。那这个呢，你把你的重点呢放在这个色身上用功，气脉上呢，这个方便又出了问题了啊。那第三呢，就是重视修行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个修学的次第啊模糊不清，或者是得少为主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所以真正挂胡山这里导师说，我们修学止观能够证明我们的宗教经验啊是很重要啊，那可以把佛法很多不管是苦集灭道啊，世间出世间的道理啊，都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身心上啊，那这个就是能够让佛法应验在这个身心跟世间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解行坚固不偏废啊，如实的经常审查我们的动机还有次第啊，就是学习跟运用啊，这两者要结合的话呢，在修行上最能够表现出来。就说我们懂得的道理哈，那能不能解行并重哈，你修行哈就知道你会不会用了。比如说哈，我在吊举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在打坐，我在吊举的时候， 请问我们有方法让自己不要掉举吗？你们有没有方法？用什么方法？你们平常用什么方法让自己不要掉举啊？熟悉熟悉 OK， 还有呢，用什么方法让自己不要掉举？诶，你们知道掉举吗？就是散乱啊哈。嗯，那用什么方法啊？锁缘。那你觉得一直让自己提起锁缘，那这个掉举还会出现吗？还会出现啊，对不对？你抓回来哈，他又跑出去，你抓回来又跑出去，那怎么办？你们是怎么办的？惊醒一下，起来惊醒一下。那还有呢？你们还有什么方法？不管他了啊，拜佛。还有呢？去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再回来做，这样。在我们要对治五盖的过程里头哈，吊举是最困难的，所以吊举你看要到阿罗汉才断尽呢，到阿罗汉哦，所以吊举是很这个心哈会散掉哈，这个是最难的啦哈。那不管你是意念自己的家人等等，好像瑜伽师地论讲的哈，你意念过去、意念现在、意念未来，都会让自己散乱啊。那这一种散乱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不断提起自己的惭愧心啊，惭愧心，然后你对自己的所缘提起欢喜心啊，难得的心。那如此慢慢呢，才有可能收拾这个掉举的心呢哈。那如果是昏沉的话是比较容易啦，就像刚刚大家提的，你可以起来去惊醒一下啊，或者是呢观这个无常观，或者是死观啊，就是说诶，自己快要死了 啊或者是自己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这种无常观、这种苦观啊、死观都能够帮助自己提起正念啊。所以自己到底对于佛法能够用得到多少呢？导师说在修行这件事情上呢，最能够检验自己能不能学用结合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那我们凡是有去修学佛法啦，那都应该要保持平常心还有恒常心啊，来观察这个身心的现象啊。所以不管是自己病了，或者是遇到什么挫折啊、累了等等，那你观察自己的身心现象呢啊，或者打坐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身体的变化，会膨胀啦，会缩小啦等等，那这自然身心的现象呢，都不要觉得诶有什么了不起啊，或者是很夸大啊。其实修行很多过程都是自然的啊，身心的现象罢了啊，不必那、让自己呢与众不同啊，那会表现自己很有修行啊，哭啊、闹啊、哈、唱啊、笑啊这些，那这些都没有必要啊。所以导师说要不拐避啊。所以真正一个修行人，如果他真的有功夫的话，修得很成功，那他能够成为呢身众的典范啊，众生的依归啊。所以佛法的真正的生命跟活力啊，是在修行体证才能够表现出来的啊。那所以我们能够好好的在这个修行上用功呢，是第一等福报的事情啊。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在第二、第三，我们要把它讲完了哈。嗯。